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恭敬把下午的时间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恩待怜悯我们，主啊，特别加添我们心力，主啊，让我们有通达的思想，主啊，也让我们在这样的敬畏神的谈论的当中，更明白主你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教会啊、往前走。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想到孩子去年来的时候，主啊，这个给大家的信息是我们的未来决定我们的现在，不是我们的过去决定我们的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主啊，真的是你继续的来引导我们，主啊，也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来服侍你，主啊，来学习来真的是让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求你挪去所有的疲倦，挪去所有的软弱，赐给我们活泼的思想，赐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合一的心智和盼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想每一次案例执事长老，我们都会读这一章的圣经啊，都会读这一章圣经。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因为我们讲到教会的领袖，所以我想我们特别需要来看我同样请同工们帮我的忙好不好，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啊，这个我们读到第十三节啊，读到第十三节。好，弟兄们请。执事只要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这里就讲到做教会领袖的一些的我们需要考量的，这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讲选长老的评估。首先第一点就是讲到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羡慕的心智哈，要有一个羡慕的心智。羡慕什么呢？羡慕这个服侍主啊，要羡慕服侍主。我在我们教会曾经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很早就这个很渴望，他说他每次看到长职被案例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感动，然后他向神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他以后也希望能够有一天成为教会的长职，那么他也好好的来装备自己哈，装备自己。那么这是一个 我也常常拿来勉励许多已经服侍主很多年的，这个就像我们上一堂最后结束的时候为大家祷告啊，就说我们还羡慕吗？啊，我们还羡慕吗？我们还像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羡慕服侍主吗？啊，我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许多的资格的里面啊，许多的资格的里面，那么他很看重的是几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品格的因素啊。在这里完全没有讲到能力的因素，他讲的都是品格啊，比如说这个有节制啊，就是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那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啊，那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哈，女执事也是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品格上面的这个要求是列在选同工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呢一个就是我想我们可能会很讶异，我不晓得你读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有点像公民与道德哈，那就是这些的要求从小都教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真的能做到的有多少啊？真正能做到多少？好，那我只举一个例子哈，在第三节说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那么好，这个基督徒当然有些很严谨的教派是完全不能喝酒的啊，但是最起码在这里他并没有禁止说某些时候这个可以稍微这个用点酒，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却讲到说不可以因为喝酒而误事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不打人，我们会选择一个打人的人当长老或执事吗？不会啊，我想不会的。但是现在的这个伤人常常是用什么？用言语来伤人啊，用言语伤人常常比用真正的拳头打人啊，这个影响更大啊，影响更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一条上面觉得我们特别要谨慎啊，就是这个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先要这个识别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人平常的表达是如何啊，平常的表达是如何。沈正牧师就教导这个许多年轻的，他常常邀请一些准备栽培他们要成为长执的这些年轻人，请他们到长执会来练习，来观摩，来看这些长执们是如何的表达啊。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好好的表达，你也可以用一种很伤人的方式来表达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可以共同学习的地方哈。那我觉得怎么样的表达的恰如其分，这个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哈。那只要温和不增进哈，增进这件事情非常的麻烦，连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去胜过。有的时候这个增进在事工上面，有的时候是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增进啊。 有一个长老，我曾经碰过一个长老，就是他本来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退去了。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他说，我觉得你比较喜欢另外一个长老。你会发现很好玩哈，就是都已经做长老了，但是还蛮像小孩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常常会问说，爸爸你到底喜欢谁啊？喜欢哥哥，喜欢姐姐，或者喜欢我，或者喜欢妹妹，这也是一种的尊敬啊，这也是一种的尊敬，就是我们都很希望就是被牧师看重啊，被教会看重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好好的服侍主很重要，但是不要落在那个尊敬的当中啊。这个连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 OK 提摩太后书吧，还是我看一下哈 ，No 是可能是腓立比书，对不起，我找一下哈。在腓立比书那边说，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的人是出于爱心，有的人是出于结党啊，有的人是出于假意啊，这个不是真心。那么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件事情他感恩的，就是基督的福音就近被传开来了。我觉得真敬跟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一个我们所讲的那种谦卑是有一个相对的关系哈，就是一个不尊敬的人，他乐意看见别人成功啊，一个不尊敬的人，他乐意看见别人服侍的美好啊，他不会去嫉妒啊，尊敬通常会跟嫉妒连结在一起哈，一个尊敬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嫉妒的人啊，一个嫉妒的人。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都看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同工关系的当中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使徒保罗讲到一个长老或者是一个执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讲到羡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这个人的品格跟人格啊，品格跟人格。那么第三个他才讲到什么呢？他才讲到家庭啊，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见证也非常的重要啊，家庭的见证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在现在的实行的困难的里面，就是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这个他们夫妻都很爱主，可是他们的小孩子调皮捣蛋，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做长老或执事？夫妻都很爱主哈，我先不要出太难的，比如说先生爱主，太太不爱主，那这个更困难。那因为这边有一句话说什么，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怎么样，凡事端庄顺服。好，那请问如果儿女这个调皮捣蛋，他还能不能做长老？大概我想在这里讲的都是指小孩子应该有自主的能力了吧。那就不能， 好，那就不能。好，来，生物。嗯哼。嗯哼。嗯哼。OK OK， 好，那我们来看，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下面的小字怎么说？对，或做端端庄庄的，使什么呀？儿女顺服，这个就是一个榜样，对不对啊？就是刚才像师母所提的，我们用一个这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也愿意做好榜样啊。我们教导劝导的方式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而是真的是出于爱心啊，让这个孩子啊，他可以走在正路上面。那这个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如何的去教导引导我们的孩子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不可否认有一些的人比如说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啊，你知道撒母耳为什么被兴起吗？撒母耳的兴起是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很糟糕，对不对？所以撒母耳被兴起了。那么照道理来说，撒母耳有这个前车之鉴，那么撒母耳他的孩子他应该好好教他，对不对？但是在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呢？就是发现撒母耳的孩子也不像他这样的敬畏神啊。那可是从来没有影响到撒母耳在这个服事的这个地位跟神与他的同在啊。那撒母耳也接受这个事实，撒母耳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虽然以色列人要立王，是他也不高兴啊，因为是以色列人好像不想要学外邦的这种制度。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儿女的管理上面，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困难。我刚早上讲到我们一个长老，就是他不愿意接长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两个孩子在那个时候都蛮叛逆的，所以他觉得他不配做长老啊，不配做长老。那么可是我们所有的长老在选立长老的时候，我们看就是他们夫妇很敬虔，而且用超乎常人的这种忍耐、教导、包容，而且也坦诚的在众人的面前啊，那这个以至于呢，我们还是选立他做长老，虽然他自己觉得他很不配啊。那感谢主哈，这个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这个他的两个儿女现在都这个回过头来啊，在神的教会的当中啊，那品性也端正了啊，也好好的爱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的实施的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斟酌的，也需要谨慎的。好。这是很难的问题啊，最起码 Mark Dever 不赞成有女长老啊，不赞成有女长老啊。我们教会赞成有女长老吗？ 有没有人被提名过吗？好，我们教会跟台北信友堂很大的不同啊，我们教会石牌的信友堂有女长老啊，台北的信友堂没有女长老。那也有人说，只要有女长老，她就要离开教会啊，她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要看教会接受的程度到底如何啊，到底如何。这个也有人分享说，教会姐妹这么多嘛，那为什么只有弟兄都是弟兄做同工呢？啊，那有的姐妹，这个又牵涉到我们会不会接受一位女牧师嘛？我们接不接受女牧师啊？接受到女人站讲台啊 ，OK， 千相接不接受？好，我想这个在圣经当中有讲到一些，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斟酌的，也就是在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的情况，还有受教育的这种状况，都跟现在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尊重教会的这个文化跟传统，我觉得它不是完全不能够改变，它可以改变，但是我们需要有时间，而且改变的越自然越好。比如说台湾长老教会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说现在读神学的女生比男生要多一倍，啊，多一倍，而未来的要退休的牧师啊，非常的多。那么如果不接受女牧师的话，那么教会以后就会非常缺乏牧师，啊，就会缺乏牧师。这也是一个现象界啊，这是一个现象界的一个问题。好。啊，我们通常在我们教会，如果他是已经成家的，我们是等于是全家一起服侍。好，那如果他先生或者是太太还没有信主的啊，那他就是他一个人的服侍。啊，那这个整个来说哈，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方面有很多考量，但是事实上最起码也要在某个方面来说，我比如说我在婚姻方面来说，我会做这样的一个，每一次我做婚前辅导，就是我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假设他交往的对象还没有信主，我说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信主，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你在乎神的拣选啊。那么我希望你好好的来上一次课，你来了解一下，如果你真的这么爱对方，那么对方这么在乎的事情，我希望你来了解一下，那么了解完了以后，你决定你要不要信啊。但是另外一个我会要求，就是你公开的要承认 就是说你会不会尊重他的信仰，啊，不要拦阻他的这个聚会或者各样的服事，啊，那这个他需要有承诺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同样的我觉得在这个服事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弟兄或姐妹他们也很努力了，可是家人有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啊，那这个是我们也的确有看到过的，也是还算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当然最理想的哈，那么还是一个夫妇同心的服事啊。那你至于你讲的这个有一个人在异端的当中，我想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太合适的啊，如果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服事的话，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别，不同程度上的差别，有的人他还没有相信，就是不信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他对信仰的反对的程度也是不一样啊，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些个别的考量，有一些个别的考量，这是我们都需要。那么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离了婚的人可不可以做执事，一个离了婚的人可不可以做执事？很棒哈，就是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有的人其实已经是在婚姻当中的受害者，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说他信主以前，哇，我们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说这个。好像我们都觉得可以接纳，然后信主以后我们就用一个绝对性的高标准来去衡量一个人啊。那我们教会是有接纳过两位在婚姻的当中其实他们是正因为婚姻遇到了挫折，他们来到教会，然后信主了，很好的追求，那反而他们可以去服侍一个族群，就是我们平常一般比较健全的家庭所不能够服侍到的，因为他们自己受过这样的伤害，所以他们可以去服侍啊这样的一个族群啊。对，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立场啊。那但是我还是尊重，就是我觉得每个教会要大家一起好好祷告，一起来做这样的决定。对，做牧师我最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呼召，我最坚持的一件事情是呼召所以你要问我，我在乎这件事情，神有没有呼召他，神有没有带领他，我想这是一个我最坚持的。对性别上我没有这么样的坚持因为性别上严格讲起来，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些实际上的需要，所以我自己最看重的是一个呼召的问题。那么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我太太其实可以按牧的啊，在我们教会来说她是可以按牧的但是她就坚持她不要啊，她坚持她不要啊。那么我也有些同学就是夫妇都按牧的， 夫妇都爱慕啊，有都有，而且他们有的还这个在台湾来说，夫妇爱慕的情况，都爱慕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在灵粮堂系统，这个非常的多。那么在我知道我太太她不爱慕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她非常爱信友堂，所以她不爱慕啊，因为她知道会给教会一些 hardship 啊，所以她不要爱慕啊，她不要爱慕。那么但是照我们教会的章程来说，我们教会章程就是你只要清楚蒙召到学硕士，毕业后全职服侍满三年，就得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得啊，那这个得以被爱慕哈，但是爱不爱慕那有很多的考量，要看长执会过不过，要看你愿不愿意啊，那这些的东西。但是既然是得了，那大家都得啊，对不对？那他也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可得宁不得，后面的人就不敢得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最近做了，我觉得也要跟大家，我很诚实的必须分享哈。我们请来了一对夫妇，大概50多岁，这个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很缺这样的人，我们在牧养上面也产生了断层。我下面的这个年轻牧师传道都是30出头，所以他们觉得希望找一位40-50岁的，那么来这个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对校园同工，他们过去是校园同工，在校园服侍了20几年，然后这个有一年，因为他们要主办青宣大会，所以他们在的那个教会就说，这样好了，你总不能用什么哥什么姐的去跟众教会联络嘛，哈，那就说我们替你们爱慕好了，啊，那个教会他们的这个一个想法是这样，所以就不仅替这个弟兄爱慕了，也帮这个师母也爱慕了。啊，也暗慕了。那么这个当我们跟他们面谈的时候哈，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谈的时候我们就说对不起，以目前信友堂来说，我们还这个没有办法接纳女牧师啊，就是最起码也还，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女牧师的情况。那么我们就问这位师母说，你愿不愿意用师母的身份来服侍，而不是用牧师的身份来服侍。那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问他了，我就说，你按牧以后有人称你过牧师吗？那对，还是叫他师母，或者叫他什么姐姐啊，对，校园嘛，都是什么哥什么姐的啊，对，那所以我想我们很坦诚的说，如果我们不能用牧师来聘你，我们用师母的身份来聘你，你可以接受吗？啊，那他接受的啊。然后我们在他就职的时候，我们是很坦诚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过去在哪里，因为什么原因按牧了。但是在我们教会目前的体制，我们是用师母来聘这个他，那这个是我们在他就任的时候当众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讲清楚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处理的状况，这是我们处理的状况。所以我刚才欧师母问我说，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最在乎的真的是有没有蒙召，是不是神呼召他，是神呼召他，神负他的责任，神负他的责任啊。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服侍，但是其他的不是我最在乎的，不是我最在乎。我也期待有一天信友堂有很好的女牧师出现，我真的是期待。 各位不要觉得我讲话怎么到现在坑坑巴巴的哈，连康来昌牧师他到我那边讲到都好高兴啊，他说有些事情在台北修会堂不能讲的，哈哈，他到我那儿都敢讲，哈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在真正在当家跟你从一个客观去讲，那个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顾忌的，不是那么这么样的痛快啊，你觉得我可以那么这么痛快的说要有应该按不应该按啊，你只要有立场就有人丢石头啊，这个是肯定的啊，那你为此你在一个负责人的立场就有他的困难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真的是要为负责的长老跟这个牧师祷告的原因。沈牧师到现在是非常坚持，就是没有女长老，他也是坚持没有女长老，没有女牧师啊，那这是也是他的坚持啊，那所以不一样。两位一起聘，我们教会如果是结了婚的，我们通常都是希望全家一起服侍，所以师母也有薪水啊，师母也有薪水，我们有一套师母薪水的算法，但是就是师母的这个情况，对对。那如果除非特殊的状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有这样特殊的状况。我们有过一个特殊的状况，后来我们发现非常不好。那台北信友堂更严格，就是这个师母不能有其他的工作，你就是单纯的当师母。那我也不付薪水。现在慢慢开始改变了，现在开始改变，因为这个对于以后的退休会有帮助。但是总额不变，哈。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分两份嘛，啊，分成两份，总额不变，啊，名目可变。
平常都希望是买一送一。
不是，因为现在台湾的法律改了嘛，你如果没有劳保，没有劳工保险，你就要付全民保险，啊，这个就是叫国民年金，啊。一定要的，这个是强制的嘛。那国民年金你付了半天，将来能够领到的很少啊，相对的跟劳工保险领到的来说是差蛮多的。那既然总额不变，那他也做工，对不对？那教会也没有增加新的负担，对不对？那只是说把它分成两份嘛。啊，对，就是总额不变，你要分几份没关系嘛。对，对不起，刚才古静你讲什么那么好笑，我没听到，有些可惜啊。对不起啊，大概我们师母有师母的条例，有一个 cap 在那个地方，对啊，对我们师母的 cap 大概是到他的学经历的 50%， 就是按照师母个人的学经历的 50%， 好，比如说姚田，你现在假设你在工作啊，你的学经历外面评大概。比如说是10万块，那师母我们就是给5万，就这样，哎，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给教会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啊，也有不同的情况。好，来，对不起。
将来
现在多元多了，除了牧会之外，机构啊、宣教啊、教导啊，很多很多。大部分是以传道女传道的身份来服侍，对，那进入教会就是按牧的机会就比较多啊，进入教会按牧的机会比较多。好，对，很多是很希望做牧师娘的，可是赵文基牧师说，全世界最可怜人之一就是牧师娘，对。我刚才讲到说，清楚蒙召是特别是在做全职的这个服事的当中，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讲的长老职事是比较就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说是比较代职的一个服事啊。那代职的服事，我们当然就会后面我们就会讲到哈、啊，这个除了他的品格榜样之外，还有他实际的参与，还有他的恩赐。啊，各方面我们会共同的来做一个印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跟人的同工关系如何啊？所以我们讲到说选长老的评估里面哈、啊，第一个讲到品格，我继续下去哈、啊。第二个就讲到能力啊，你真的要好好的管理教会是需要能力的啊，是需要能力的。这个我跟各位做一个见证哈，就是当我们教会要买新堂会的时候，买新堂会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在六年前决定要买那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很多人就反对啊，跟我就是买我们现在的地方哈，我们当时要买的是七楼，这个很多人就反对，甚至说这个。你如果买我就要离开教会啊，我真的承认我不明白啊，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觉得好，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堂议会啊，就是尽量说明啊，很多人都觉得好，可是在要决定的时候突然喊卡了啊，突然喊卡了。那么在经过一年之后又回过头来同样的地方买八楼，就大家都同意啊，我一直都不了解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八楼有比七楼好吗？啊，你要说有人说八福啊，那我说七是上帝的数字啊，啊，没什么不好啊啊。价钱当然因为后来经济因素就比较降低了一点点啊，那但是降低那一点点，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差了几百万，还好，因为在总价来说一亿多，差几百万。那个不算很多，后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就是其实神在等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没有出现哈，我们买了也没有办法用，因为后来我们不论跟政府的互动，还有这么大财务的调动，还有在监工，还要整合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意见的当中，需要有一个人全然的付出啊。那结果谢谢主，一年后就是我们有一位很宝贵的弟兄啊，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是从我们的陆军里面最高管财务的这个主计长这样下来哈、啊。然后呢他也委身，所以他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每天两个便当啊，这个到教会在整个的政府公文的来往，因为我们那一栋楼怎么样的能够让它申请合法化，各位很难想象，我们到一直到从开始买到一直到合法的使用，大概 那个执照下来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最后才下来啊。现在有很多的法规是非常的麻烦的，我们要经过这个民政局、消防局，还有这个财政局，最后还有一个最难的，就是无障碍空间跟这个都发局啊，这些通通过了，你才可以拿到使用执照。可是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不眠不休的，而且跟所有的厂商互动，还要跟弟兄姐妹解释，最后是严重的胃溃疡啊。那做完了以后，他家就搬家了啊。那其实我在想说，真的是大家都共同承认，没有他，我们有的买没有的用，没有人没有的用。你就是要有这么个人肯花功夫，而且就对教会一毛不拿，一毛不拿，就是全然的委身。因为他说我已经退伍了，我有终身奉，所以我不需要啊。所以不仅奉献，而且是全然的委身啊。那感谢主，而且也帮助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一些制度。每一个来我们教会的人都会很讶异一件事情。我想欧长老去过，就是我们大家都带饭盒来。就是中午用餐全部都带饭盒来。好，我们的那个不是免洗餐具，台湾环保很做得很彻底的，就是那种不锈钢餐具，特别只给新朋友。其他你想要留下来用餐，你通通带自己带饭盒来。啊，每一个礼拜四五百个，不简单呢。啊，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间教室就一个框框，啊，所以呢，你只要记得你放在哪一个框框里面，散会以后你就去那一间教室，你的便当就在那边了，也不会乱。哇，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啊，帮我们建立起来啊，那我觉得很好很好。所以长老也需要有能力。啊，求神给智慧和谋略的灵啊！我常常祷告，主啊，你既然把教会托付给我，你一定要赐给我智慧和谋略的灵啊！智慧和谋略的灵，谋事众多啊，所谋乃成啊！不要做一个有勇无谋的这个一个人哈！有的人很愿意服侍，但是你要有策略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最近因为我负责另外一个宣教机构，那么台湾现在把所有的宗教法人通通列入了劳基法，所以我们就需要替我们的宣教士也有投劳保、健保还有劳退这三样。那你要知道，一个宣教士出去费用已经很高了，如果你是把这三样加进去，费用不得了哈。我们保最低的保额，我们就以一个人20000块来说，劳保、劳退跟劳健三个加起来大概要5000块钱，有一个人的负担啊。那也就是所以我有这么多的宣教士，怎么做呢？我一开始哈，就是由我们这个差会我们募款来负担，后来呢就逐渐的我们跟一些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请他们也许认养一个人啊，认养一个人，然后慢慢改到现在，就是我们说好，从现在开始要加入我们的差会的，我们就要把这一样的费用也要列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渐进的，而且让大家能够接受。那么同时我在出来以前，我也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每一个差派宣教士的那个 Sending Church， 因为都在做年度预算，我就跟他们分享说，实质上有这个需要，如果你们可能，请你们把这个预算做进去，但是不是勉强的。我跟各位分享，大概除了真的有困难的教会之外，80%的教会都说好，就都很愿意支持。 所以我很感恩，我觉得我是经过了六年，然后把这个事情一步一步的把它给改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智慧和谋略的灵啊，求神来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啊。那服事主需要有能力啊，需要有能力的。好，第三个方面哈，选长老的评估就是要来电啊，这个是比尔海波斯所讲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人同工啊，跟人同工。如果一个人跟人老是格格不入，那真的是很痛苦啊，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这种环境下，这个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同工的机会啊，才能够有同工的机会。这个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里面，为什么插进了13章，就是不同的恩赐你看到的重点就不一样，不同的恩赐你能够发挥的地方也就不一样。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发挥了就好，而是怎么样的跟别人一起同工，这个就是需要学习的地方了哈。需要学习的地方，怎么样的去这个欣赏别人的服事，怎么样的去接纳别人跟我的不同啊，跟我的不同。我想这个也都是一个我们选立长老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非常好争辩，什么事情他都有意见啊，那这样的人说实在话不是很适合做长老哈。他应该要多有，特别我想这些年来我非常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这边不论是长老或者是执事，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所以这个嘴巴非常重要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热心，但是她有一个难处，就是她每次听话都听不准啊，听不准。然后呢出去讲讲的就把它扭曲了，那扭曲了呢，这个就对这个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她也很羡慕，照着她的出钱出力，她应该做教会的长职的，可是她一直没有做。很多年他都很伤心啊，很难过。可是呢这个感谢主，最近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真的发现我不适合做。他说因为我听话听不准啊，我听完了我会把有时候会把意思给扭曲了啊，那么这样透过我讲出去，这个对教会是不好的啊，是不好的。所以我特别看重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常常鼓励人，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常常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还是常常就是批判啊？我们教会就说这样的人叫做中评委啊，就是中央批评委员会的主委啊。那可是我们教会没有这个组织就是了哈。那这个有一个波波就每次都很喜欢讲，我们就封他做这个中评委，中央批评委员会主委。但是下面呢我们说不准招募委员啊，这个很有意思哈。那就像早上有人讲说，我们也需要有人提醒跟这个从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是那个态度很重要，态度很重要啊。什么叫做谦虚温柔呢？就是第一，表达上面的时候很注意；第二，就是当别人跟我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也能够接受。我不坚持己见啊，我不坚持己见。当然，在真理上面是我们绝对不会让步，但是在很多事情的做法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坚持己见。啊，可以不坚持己见。我想这个是一个人的温柔的性格的当中，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很奇妙的，越是温柔的人，他 他越有权力。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越是温柔的人，他的影响力就越大。越是温柔的人，他影响力越大。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也跟同工们分享。好，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我们可以分享或讨论的？哎，对，不是，我们是这样哈，大概到了快结束聚会前15分钟，哈，我们是外汇嘛，哎，所以有人餐厅就送来，但是我们有轮值同工打便当，那速度之快。No, 带，对不起，带饭盒好不好？空饭盒就是免洗餐具啊，免得每一次都丢掉很多啊，丢掉很多。对，啊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带回去自己洗，带回去洗。教会不可以放便当盒，对，吃完饭带回去，对，自己带个空盒子来，啊，吃完以后就带回去。啊，啊哈，啊哈，啊，为什么有个洗澡间哈？那我们还有，其实还有准备一些衣服啦，啊，就是真的有人就是既然你说教会是开放的，啊，那么。有人来，那我们就是也提供他，让他能够稍微这个梳洗一下啊，干净一些。那么当然也帮助特别有些年轻人在外面进来也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年轻的家庭，有些还带孩子们来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弄脏啊那些的，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那个 shower 间在那边。啊，不过管理上也有他的困难。我们会发，最近有人跟我们说，哎，有的人专门来教会洗澡。啊，我说没办法，民生困难嘛。啊，那只要他来，他肯来听福音，可以，我也很高兴啊，我也很高兴。那个是用电的啊，所以随时开都有热水，随时开都有热水，嗨。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服事叫做守护天使，就是每天都有人轮班，对，义工就在门口。我们说这是长老的职分，因为长老都坐在城门口。对，那个 reception 一直都有人。reception 一直都有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是讲哦，有一个人曾经想要跳楼哦，在我们那边想要跳楼，后来被拦下来。对啊，他生意失败，他很痛苦，他来教会，然后 就像从八楼往下跳啊，还好我们发现，当然我们的窗户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安全措施，对，有用那个链子啊那些的，对，我们曾经很不幸的了，我想我也愿意跟各位分享，就是有一位患忧郁症很严重的人，在我们的一个分堂的，他们也是在大楼里面，在那个公共厕所，他就自杀了。好，那是我们的人，真的，不过还好主很怜悯，我们很快的找到他，然后那天也是在晚上，大楼的管理委员也体谅我们，所以没有张扬。所以安全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台湾很多大教会在安全上面，这个都发生过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都要很谨慎，真的要很谨慎。我们开放的时间，就是我们一定。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行政，特别是行政同工，有的是从中午上班到晚上，有的是早上到傍晚，他们用轮班制，就是只要有聚会，就我们一定有同工在，通常我们就是办公室的同工一定是最后才走，最后巡完一遍了才走。然后该锁的门锁上啊，那这个是我们有做的一件事情。通常我们礼拜六比较晚，平常时间我们希望不超过9:30。那么礼拜六，因为青年人他们喜欢分享啊那些，准许到10:30啊，准许到10:30就我们就一定关，对，所以我们的。其实也很好躲哎，也很好躲哎。我没有啦，不要听陆长老讲，我们有五部电梯啦。我们有五部电梯啦，对对对啊。Maxima 到600人，对，我们分两堂聚会。那现在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另外一层又租了一个单位啊，因为不够用啊，因为不够用。对，对，我们成长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我们有停车场啊，从此大家都很喜欢来，离捷运又只有3分钟到5分钟的路程啊，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那然后我们特别在福音聚会的时候要求弟兄姐妹不要开车来。啊，不要开车来！哎，大家都很还蛮听话的，蛮顺服的，对，而且把位置就留给特别有带小孩的、带长辈的，啊，那这个我们都会都有做到啊，或者是服侍的同工，我们最佩服的哈，其实是我们停车场的同工，都是大学生啊，都是大学生，非常清楚，这个人会不会留下来吃饭，会不会留下来开会，因为有的位置停车位比较大，所以可以停2部车，就他要停里面一点啊。那有的人聚完会就走的，他就停外面一点啊。那这些都很棒，我们教会很多新朋友，第一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停车场的这些大学生，哇，那个这个对，态度非常的好啊，来就摇下窗先跟你问安，然后问说你留下来吃饭吗，啊，是新朋友吗，啊，这个同问好以后他们决定帮你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啊，对，很好很好，所以大家一起服侍，对， OK。哦，所以我们有礼拜六礼拜天的两堂聚会啊，就是我们他如果是礼拜天要服侍，他礼拜六就好好的来敬拜，哎，然后 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模式。对，我是蛮感动，有的同工就是这么花代价啊。有人我说，哎，你不是通常礼拜天来吗？哦，他说我明天要服侍，所以我今天先来，然后第二天就专心的服侍。有的时候是打饭，有的时候是教儿主，有的时候是教这个停车场服侍，各种都有。好，哎，服侍上怎么样表示温柔，对不对？第一个，你表达的时候，你的话语啊，这个不是那么冲，好不好？啊，不是那么冲，就是相信你的同工。虽然有些事情也许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有讲说沈牧师会邀请一些年轻的同工去看长执会，他说你去看看这些成熟的人，他们怎么样表达一件事情。尤其台湾这几年这个民主政治发展下来很不好的，都是好像非把你骂到那个体无完肤，好像一无是处，其实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啊。同样一件事情有需要用这样的表达吗？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表达方面，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当别人跟我意见不同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接受跟顺服。好，能不能够接受，假设说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说好，我们决定要带餐盒啊，你们听我讲完了以后觉得这个好，以后我们西米或者是我们的 TO，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餐盒，可是你怎么想都觉得行不通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要不要接受，而且还帮忙的去推动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温柔，放弃你自己的权利。虽然你觉得他是对，也许真的推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行不通，别人会纪念你的意见，会回过头来的。对，好吗？这样够清楚吗？啊，我想温柔主要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达，一个是接受，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欧长老、陆长老是强势还是男士？陆长老强势。我告诉各位哈，教会需要强势的领导，教会也需要温柔式的领导。就拿我们教会买堂这件事情啊，很有趣。我说第一次没买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的带领的长老是一个温柔的长老，很多人有意见，他就不做。后来买成的时候，刚好换成一个很强势的长老，就做成了，就做成了，对。他做就还找好几个人，你们这两个负责祷告，你们负责规划，你们负责筹款，啊，我做总招，啪就做成了。我真的知道不是他就做不成，就是在买这件事情上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就要有人这样赶，对，就这样赶。而且他说这个他自己先摊开来说。我的房子还可以有多少钱可以贷款，我愿意，如果真的不够 我愿意拿出来贷款。好了，大家就不讲话就买成了。所以对不起啊，强势有的时候有需要啊，这个不能够，我知道我的弱点，我的弱点有的时候是太温和，这个给我很也吃了不少苦头。好，不是完全的好，有的时候我如果回过头来想，过去有几件事情我稍微强势一点，可能情况会不一样。对，那我现在比以前强势多了，所以每一天出门，师母都跟我说不要生气，不要乱骂人啊，因为可能体力也没那么好了，没耐性了哈、就是还有很多事情很熟悉了，就不耐烦了啊，不耐烦，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啊，需要学习的地方。好，还有没有什么？我觉得很好。跟你们这样的对话，所以需要通常哈去开拓的长老大概都要强势一点啊，对他你会派一个很没有定见的人，不是说只有职堂啦，你各行各业你去开拓新的开疆辟土的人，他要有他的特质的，他要有他的特质，他才能够打出一片天下嘛。但是打天下容易还是守天下容易都不容易，对不对？有的人可以打天下，但是他不会守。我就很佩服台湾有一个牧师啊，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他知道他的个性，所以他专门就去职堂，他把一个教会稳定了一两百人以后，他自己就又去职堂，所以他执了好多间堂，但是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牧会，啊，他就是传福音热忱冲，这个 OK， 他自己知道。所以其实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你越服侍越清楚，别人也清楚，你也清楚，然后你可以在上帝所给你的恩赐机会的当中抓住，好好的发挥，这样就好了。不见得所有的都是我需要由我来掌握。OK， 好，来，如何选立长老啊？很有意思哈。第一个就是教导会众啊。我再一次说，有好的会众，才它是培育好领袖的一个沃土。如果没有好的会众，没有好的弟兄姐妹啊，比如说人嘛，都会有。一不小心就是用世界的标准来去选，一定会选那些能干的，选甚至对不起啊，选出钱多的就会。但是每一次要选之前，甚至也在平常都应该多多的把这些圣经当中对于领袖的这个资格、领袖的评估，我们都要常常的来教导弟兄姐妹。第二个方面，在这边写到就是用一个识别跟推荐的方式啊，识别跟推荐的方式。那么我们前面有就讲到说，是一个长期的观察，一个长期的观察。然后由同工们来推荐啊，由同工们来推荐。虽然有一件事情我稍微提一下，虽然我们谨慎小心，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疏失的，难免会有疏失的啊。我就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觉得他都很好，但是事实上他有很大的软弱，甚至在这个道德上有很大的软弱啊。后来也谢谢主让我们及时的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有做一些的调整啊，有做一些的调整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人很多它就是个教会，而是它如何有成熟的同工产生。在长老会的定义的里面，不见得一定要有牧师，但是它可以从一个布道所变成一个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有长老，有长老，也就是说有领袖产生啊，有领袖产生。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困难的，比传福音很多人归主可以说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培育一位长老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也需要花代价的。神给教会一个好的长老，好的牧师，哇，那是一个教会极大的祝福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好，第三个方面就是提名啊，提名选举哈。那么这个我们有两种方式都用过哈。第一种就是我们先提名选举啊，先提名选举。那么完了以后按照票数的高低我们来交通下去啊，来交通下去。这个有的人他虽然很高票，可是也许他有困难，他这段时间他不能做啊，所以在交通的当中了解啊，所以就继续的这个往后面交通下去哈。那但是呢我们也用过一种方式，就是只要你被提名，一旦选上了你就一定要做啊，我们也用过先交通啊，因为我们觉得哇选了半天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是一个蛮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所以我们后来也用过一种方式，就是先交通，就是你选上了你一定要做。可是也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我很愿意做结果没选上。所以你会发现说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一个困难跟缺点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前面是这个提名了他选上了，可是他说他不能做，后面是说我很愿意做结果我没选上。我们这个制度变过两次啊，现在又变回来，就是还是先选吧，觉得那个伤害少一点。对不起，那个管义先。我们的长老是要四分之三以上，所有的长老先要同意，然后拿到长执会去，要四分之三，这是长老啊，执事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会员投票，我们的执事是选举团投票，长老是长执会投票，对。对，是这个不一样。执事就是那一百个选举人，但是长老是非常慎重，所以只有长执会，但是长执会也只投那个所谓的 qualified 的票，最后再回到长老会里面决定优先顺序。好，师母。当然我们也要尊重他的这个，就是其实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他如果有一颗羡慕的心，好，那所谓的选举其实只是一个印证，是一个印证。 嗯哼。
不够，
不够。对，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需要有长时间的观察，然后其实我觉得长老执事是先服侍了才有这个职分，而不是先有职分才服侍。你平常什么都不做，怎么会被提名呢？你连聚会也不好好参与，也不热心，对不对？啊，那不会提名你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开始想说教导会众，就是会众大家心里要明白谁参与些什么事，谁怎么样的付出跟摆上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被提名嘛。所以我再一次说，选举是一个印证，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带领跟印证啊。那我们连不要说长老执事，我们连团契的同工要交接，我们大概也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会让团契我们来选举下一届主席是谁啊，我们来选举，不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我们会跟现在的同工交通啊，那么而他也许现在还不是主席，也许他已经是同工了，可是我们交通就觉得我们会列一个优先顺序是谁，然后我们去跟他交通，好好祷告啊，然后他自己也觉得有这个感动啊，我们就这样的 announce。 对，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对，就是现在的同工跟长老负责的长老一起交通，我觉得我们下一任的同工是谁啊，是谁，那么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就平常的观察的里面列出一份的名单来，然后这样的分享跟交通。我出来前有两个很困难的这个工作，就是提名两个很重要的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同工啊，就感谢主啊，就是都有神很清楚的印证啊，让我欢欢喜喜的出来。那么另外也有困难，我们有一个团体，哇，就用选举制度搞得比选，结果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圣公团体选那个比教会，他们自己搞到比教会选长老还麻烦啊，就是你就晓得说，其实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教会说实在话，能够尽量避免选举跟投票，就尽量避免，能够避免尽量避免。好，对，这是一个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因为选一次就伤一次，选一次伤一次，真的，总有人很想当又当不上。对，当然有。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六十个人就需要有一位长老啊，这个每30个20个会友就需要有一个执事，所以我们提名当然有他一个基本的法规。对，当然长职我觉得照我们的白落我们是要选，可是我觉得像团契同工小组这一些啊，尽量啊，对。好，彩兰，请说。好，推不上去就原来的要继续做。因为你没有把同工栽培起来，对，你没有把同工栽培起来，所以你就要继续做。对， 我们教会是两年，你做了什么服事就是两年，然后得连任一次，最多就一定要换，不是就是同工，任何一个服事，比如说小组长啊，或者是团契啊，或者是这个值班班长，当然指挥是专业啊，所以那个明秀你 不用担心哈，OK 哈对有些是专业，对，那个是一年太短，四年太久，所以理想上就是两年一换，对啊，那我们是有的真的就是教会就是活的嘛，他有的就是有困难，到时候两年到了就是没有合适的人，对不对哈、啊、那他就得连任一次啊，这个得字太好用了，我跟你讲，我开了三十年的会，我觉得没有这个字，没有任何一个字比这个字哈、啊、更好用的，嗯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很有意思啊。OK，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啦哈，啊，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但是我出来前，我们下一任的执行长老也是上厕所的时候被选出来了，可是他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不不不，我做见证，他真的憋不住了。可是我觉得他是有担当的，他是有担当，没有，我们最后的还是要交给长执会，我们是在长老会议的当中，我们大家很坦诚的交通，我们觉得其实他最年轻42岁，他已经做了一任了啊，那我们觉得很好，因为他带动了启动了这个新的一些一轮的一些的这个你说改革也好，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觉得不能让他做到一半，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老都支持他。但是支持的前提是什么？我就跟所有的长老说，你们不能只拍手让他做执行长老，我们还要需要两位副执行长老。我说他找谁做，谁都要做。你不可能只害他做执行长老，然后呢？叫你帮忙他做副执行长老你都不做，我说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感谢主，每一个长老都说你叫我们做哪一步我就在哪一步，你叫我做副执行长老我就做副执行长老，开不开心啊？真的开心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